上回书正说到红拂女张初晨出世，咱们介绍了张初晨的身世。他呀离开了泸州，赶奔播州，到了彭家湾来找公爹和婆母娘，主要来完婚。封建社会男尊女卑，女人讲的是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，不许陪人家怎么能行呢？所以啊，主动上门了。到了彭家湾一打听，有人告诉就那家。哎呀，总算到了家了。他从马上跳下来，过去叩打门环，好半天呢，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谁呀？我呀。啊，你等等啊。”可能里边的人一听是女人的声，也没什么警惕性，把门开开了。红拂女张初晨一看呢，里边有个半老徐娘。半老徐娘多大岁数？三十七八，四十左右。他就发现这个女人穿的衣服比较华丽，而且这脸上薄薄的还抹层官粉，嘴唇上还涂着口红，腮帮上还抹点胭脂。心说这谁呀？不能是我婆婆，过去一直没见着我。按理说她丈夫为国捐躯，战死在战场，她不带孝，怎么能穿这衣服还化妆呢？心里是疑惑不解。那个女人也愣了一下：“哎，姑娘，你找谁呀？你怎么穿着男人的衣服啊？”“我是从泸州来的，为了路上方便起见，我才女扮男装。我找的是这怎么回事？”“抹不开说。”迟疑了半天才说：“我找老彭家彭泽远，他的夫人和儿子住在这儿吗？”“啊，我就是啊，我姓黄啊。”“哦，那我就算找对了。哎，那你到里边吧。”就这样把马匹牵到院里头，拴好了。张初晨把草料口袋打开，鞍子卸下来，马也累了，让他吃点草料。就这么样，这黄氏就让着张初晨进了屋了。这屋里的摆设还真不错，在这个山沟啊，就算说得出去。分宾主落座之后，这黄氏就说：“你叫？”“我叫张初晨，我爹就是泸州的总兵官，叫张文亮。”“哎呦，我才反应过来，这么说你是我没过门的媳妇啊。孩儿嘞，你来的不是时候嘞。”黄氏掏出手绢哭开了，他这一哭，张初晨眼泪也掉下来。“哎，老人家您不必难过了，我们家也摊上事儿了，我不得不来投奔你们啊。你家咋的了？”“现在泸州战事吃紧呐，随兵铺天盖地而来，我爹手下要兵没兵，要将没将，恐怕这泸州就守不住了，故此我爹把我打发来了。”“是啊，孩儿啊，到了这也算到了家了。大概你还不知道，我们老爷也战死在沙场，播州也丢了。这年月呀，兵荒马乱的，老百姓算倒了血霉了。既然你来了呢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既来之则安之啊。哎，旁的先甭提了，你就先住下吧。你别看那女人挺妖艳，待人挺热情。”给他收拾了个干净的房间，张初晨就住下了。晚上睡不着觉啊，张初晨心里头翻来覆去的想，一个想爹娘，不知道泸州情况现在怎么样，爹娘平安不平安；二一个想现在， 这皇室为什么要抹粉呢？他心情怎么那么舒畅？他男人死了，他应当难过呀。最使自己疑惑不解的，他们娘俩在这住啊，怎么来了大半天没见着未婚夫文秀啊？你说刚来还不好意思打听，他心里他着急呀，等着吧，第二天再问。简短接说，张初晨一晚上几乎都没睡，一闭眼就做噩梦，昏昏沉沉到了第二天。正好这皇室来找他吃早饭，还做了不少的菜。张初晨一边吃着呢，鼓了鼓勇气，这才问老人家，我怎么没看着文秀啊？文秀他又哭了。哟，张初晨脑袋嗡一声就预感到不妙啊。在他们解劝多时，皇室止住悲声，丫头啊，实话对你说吧，文秀得了暴病死了。啊啊，死了？什么时候死的？整一个月。什么病啊？嗨，别提了，你听我慢慢说吧。我们两口子不定哪辈子缺了德了，没有多儿多女呀，就他这么一个。这孩子呢，从小这体质就衰弱，总是闹病啊，病病样样的。另外这孩子胆儿还小，就是害怕。你想想，大波州兵荒马乱的，吓得他死去活来就一病不起呀。我们搬家那会儿回到彭家湾，他就躺在车上一直是昏昏沉沉的。到了家之后，我找郎中给他医治，那钱呢花的非常非常多，结果越治越厉害，在一个月前呢就死了。哎呀，什么回事啊？你说你昨天刚来，我看你那个疲劳的劲儿啊，我没忍心跟你说，我打算过个三天五日的，你恢复恢复体力，缓缓乏，我呢再告诉你。哪知道你性急呀，先问我了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哎呀，张初晨哭吧，回到屋里头把抓揉肠啊。女人嘛，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。那么这次主要冲谁来的？就冲着彭文秀。彭文秀死了，现在跟断线的风筝一样。哎呀，张初晨就琢磨，算了，我呀干脆回泸州找我爹娘去，我们这块的关系彻底断绝了。但是他冷静冷静想了想，不对，我记得我打听道的时候，有个车老板跟我说了，还给他们家搬过家，说什么皇室坐着车，少爷骑着马，他怎么说躺在车上一直是病病殃殃的，这不有矛盾吗？到底谁在说谎啊？掐手指头一算，文秀活着的话今年还不到20岁，年轻的人就是有点病也不能说死就死了。这怎么回事儿？睡不着了，睡不着了。尤其当天晚上他翻来覆去，拂去翻来，一闭眼做噩梦，一闭眼做噩梦，做别的还差，梦见他爹死了，哎呦，心轰的一声，再也睡不着了。在屋里憋闷的慌，他也没掌灯，轻轻推开屋门，到院里透透空气，背着手溜来溜去，可是声息皆无。他往皇室那屋一看呢，也没有灯，大概早睡了。又待了一会儿，唰，灯亮了。张初晨也没感觉到奇怪。那么晚上上上厕所了，起来喝口水了，点灯，这是正常现象。但是他忽然听见隐约约有男女说话之声，不能不引起他的怀疑啊！寡妇门前是非多呀，半夜前能跑这串门的吗？ 怎么男人跑到屋说话去了？因此他就提高了警惕呀。高抬腿轻落足，来到窗根这儿，他摘耳侧听，听了听是男女说话的声，但是听不真切说的什么。他仗着胆子舔破窗棂纸往屋里看，不看则可，一看臊的粉面通红，一幕丑剧不堪入目啊！怎么回事？他就见那皇室，你说多老不要脸的，晚上脱了个大光膀子，穿个大裤衩，还是红的，可能进行了化妆，化的是十分妖艳，坐在一个男人的怀里，这个男人光着膀子，穿着个小裤头，小肚溜圆，搂着皇室的腰，俩人在那窃窃私议，眉飞色舞啊。张初晨那是正经人家的姑娘，哪见过这个呀，能不害臊吗？闭上眼睛，但是想看个究竟，知道这里头有事儿，所以呢再看，就听着皇室说，明儿个我就劝他，让他及早的离开就算了。他要不走啊，正好我一倒手，咱就挣俩钱把他卖了就得了。
呀，别介，他可不好惹呀，会两下五八抄，骑着高头大马，还带着口宝剑。你想想，他爹是兵马都统制，那他能不会武术吗？别把买卖做翻了，算了吧，叫他捡个便宜一走了之，省着害咱的眼，好吧，就叫他捡个便宜吧。
哟，张初晨听什么还要把我卖了，不用问，这是奸情啊。哎呀，文秀突然而死，背不住遭了他们的毒手啊。皇室闹了半天，你是个淫妇啊。七里姑娘芳心乱跳，玉体不安，转身回到屋里，换好了衣服，拿着宝剑他又回来了，心说我得给死人报仇雪恨，我得问明白怎么回事。咣咣咣咣咣咣一砸门，你说这边吓人不？皇室吓得心惊肉跳，哎，是谁呀？我呀，开开门。哎，你呀，我都睡了，有话明儿个再说吧。不行，我现在就想进屋。你看你这人，你这不找病啊？张初晨一脚把门就蹬开了，嘿，这热闹大了。那男的一看，我得来，赶紧找裤子。他们情急之下，裤子还找不着呢，这怎么办？拿个被单把下身裹上了。皇室也找不着衣服了，两个手交叉着捂住前心，你要干什么？张初晨一看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冤翻，一愣，敦煌长廊宝剑撤出来了。奸夫淫妇，说你们是怎么回事？到底这女人呢，跟男人不一样。就说这个奸夫开始吓坏了，后来一看漂漂亮亮一个大闺女，他心情就稳定住了。这小子慢慢把鞋蹬上，怀眼好了，乐了，嘿，我们干什么你还管得着吗？哎，你姓张吧？我张姑娘，你要眼馋吃醋，那你就留下来。来，我要夜战二美，你也参与参与，放你娘的屁！张初晨过来咔嚓一宝剑，把他手给剁下去。这回他才知道姜是老的辣呀，我的妈呀，疼得他就地翻滚。张初晨用宝剑指着他心口窝，别动，说怎么回事，不信我就给你来个大开膛。这下他害了怕了，哎呀，我说皇室下边跪那儿，尿都尿到裤子里头了。哎呀呀，楚臣呐、啊，楚臣呐、啊，咱可不是外人啊，你这是何苦来？跟我说怎么回事？说不说，把你脑袋给你剁下来。谁不怕横的？俩人当时没电了，老老实实把经过说了。怎么回事？这皇室当姑娘的时候就不是好东西，他就是朋友班的人，跟谁凑在一块了？
跟药铺的一个先生，就这个奸夫，这个奸夫姓周啊，叫周雄，跟这周雄勾搭连环。可是姑娘大了不出阁不行啊，后来奉母命嫁给老彭家了，但这是违心的。他人虽然在老彭家，心一直留着彭家玩，老惦记他这奸夫。这次可巧回来了，两个人旧情复发，勾搭连环。因为他这奸夫开药铺的，会配药，先用药把文秀给毒死了。这块远离县衙，山高皇帝远，再加上兵荒马乱，没人举报，胡了八图的就埋了。你说这人死的屈不屈了？他们俩就民仆夜拜。正在这时候，张初臣来了。但是还有一点呢，咱必须说清楚，这个皇室没开过怀，没生过孩子，这文秀是前方夫人生的，不见他能舍得下死手吗？这就叫不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他不心疼啊。可巧遇上张初臣了，经审问查出真相来，张初臣心说，这种女人能留着吗？这个男的能留着吗？举报官府没用啊，谁管？干脆我就做主处他们死刑吧。手起剑落，咔嚓咔嚓，把两个狗头砍下。张初臣呢，年轻那会儿就狠茬子，砍完之后转身回到自己的屋里，到屋里归置东西，把马鞍子备好了，一切都准备完了，心说话走，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，怕给本地找麻烦，又在厨房找了点油，把屋里给泼上，然后一把火给点着了。他骑着马离开他们家，出去二里地，回头一看，火光冲天，隐约约似乎有人喊叫，那不用问，那是救火的。张初臣就不管这个了，打马如飞赶奔泸州。你看来的时候速度不快，往回走恨不能泪生双翅，是兼程前进。再往前走不远，快到了泸州了，还差12里地，实实在在走不动了。哎，在路边歇歇吧，抬头一看，好嘛，街上女女行行全是难民呐、背包罗伞，扶老携幼，哭哭喊喊。他跟个老头打听怎么的了，老头说，我姑娘啊，你还问啥呀，泸州失陷了，随兵进了城了，监禁烧杀，什么事儿都干呢，俺们过不了了，这是逃难去啊。张初臣一听睁大了眼睛，那我请问你，这回的总兵官张文亮怎么样？
哎呀，张统治好人呐、战死在两军阵前，他的夫人抹脖子自杀了。哎呦，
张初臣扑通一声就摔倒在路旁，把心都摘下去呀，也不知昏迷了有多长时间。再睁眼一看，那只战马围着他滴溜溜直转，一劲的刨地打响鼻，响亮亮亮，响亮亮亮。养马比君子，出类也是人呐、这匹马很懂人性，一看主人在这躺着，用嘴用鼻子拱张初臣，张初臣这才醒过来，放声大哭。路上屡屡行行全是难民，顶多这难民看他一眼，谁家都遇上不幸了，这事不奇怪，说哭啊喊啊到处都是，也没人过来劝，也没人看热闹。张初臣哭罢了多时啊，心说这事是真的是假的，再问问，一共问了六个人，全说的是一样。而且人家说了，随兵进城之后火烧帅府，把张文亮的尸体、夫人的尸体抬到十字街示众来看得清清楚楚。张初臣是二次昏倒，等再明白过来，心灰意冷啊，
心说我还活个什么劲儿？
找了一片小树林，一看这就是我的归宿。
这匹马怎么办？一拍马屁股，逃命去吧，
找你的新主人吧。
马不走，他狠劲给了一拳，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再下去。
张树神把丝绦解下来，往歪脖树上一搭，心说就是阴阳界，里边就是阴间，套外的就是阳间，活着太没意思了，要追随父母亲人于地下，挂上。这是真心想死，毫不犹豫。刚挂上，他那匹马呀又回来了，不是空马，马鞍桥上坐着个道姑，打马如飞进了树林。道姑抬头一看，啊，不好，在马背上飞身而出，跟箭头一样，紧跟着把宝剑撤出，唰，丝绦砍断，把张楚臣拦腰抱住，落在尘埃。就这一招，这就叫绝艺，一般人能做得到吗？好半天把张楚臣救过来。张楚臣一看不认识，是个道姑，看那样能有五十来岁，放声大哭。师父，您救我不如不救我，您走了我接茬还得死。无量天尊，姑娘不能不死吗？不死我没有出路。怎见得没有出路呢？天地很大呀。哎，姑娘究竟怎么回事，跟贫道能讲讲吗？张楚臣哭着把身世家里情况做了介绍。老道姑一听眼泪也掉下来了，无量天尊，造孽造孽呀。哎，姑娘啊，不要死了，咱俩相遇这也是缘分，你要不想死的话随贫道我走吧。师父你是哪儿的？
我是四川峨眉山九河宫的，我在那还说了算，你跟我赶奔九河宫吧。
那咱俩算个什么关系呢？
如果你愿意的话也罢，我收你为徒吧。
你看看，人不该死总有解救，贫困来个道姑，不但救了，要收他为徒。这个人有一线之路，谁愿意死啊？张楚臣跪倒在地上，可仰头，跟着这道姑是回转四川峨眉山九河宫。他哪里知道，就他这主可了不得了，这乃是当今江湖上了不起又了不起的高人，叫静修上人，江湖人称决心一尺，要不拜这么个老师，岂能学成绝艺？